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会学这个心念处啊，心念处。心念处呢是比较不容易学的一个法门呐、啊，因为心的生灭非常的迅速啊，设法心的生灭，一个心生灭。一个设法的生灭是十七个心识心识的生灭，所以心的生灭非常的迅速。要知道心中每一个念头的生灭，那不是个容易的事。好，除非呢，你有很强的定力跟正念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时时刻刻知道心的升起，稍微知道一点总是会有好处的。好，好，这个在这个心念处呢，佛陀这么说啊，心中升起贪，如是知道心中起贪啊，心中不升起贪，也就是说贪的消失，如是知道心中不起贪了、啊、心中升起嗔，如是知道心中升起嗔、啊啊、嗔的消失，如是知道嗔的消失、啊、心中升起痴，知道如是知道心中升起痴，痴的消失，如是知道痴的消失、啊、心中升起调举，如是知道心中升起调举、啊、调举消失了，如是知道调举消失了、啊、心中升起昏沉，如是知道心中升起昏沉、啊、它消失了，也是如是知道、啊、心中、啊、升起心中升起专注的心，心中升起专注的心，也就是说心中升起的定、啊、如是知道心中升起的定、啊、定的消失，如是知道定的消失、啊、如果是单单这么讲、啊、这个、啊、心念处它是这么讲的，那你听了你会不会修、啊、单单听刚才我这么说，你会不会修，会还是不会啊？不会嘛。所以呢，经典也不是这么容易看得懂的啊，需要这个实修的老师来跟你解释怎么修啊。好，心中升起贪，第一个你知道吗？先问这个问题，你心中升起贪你知道还是不知道？请回答。有时候知道，有时候不知道啊。心中清楚的时候就知道了啊，正念。那知道，如果不知道是没有正念了啊，如果不知道的话呢，一定肯定造业，就随着这个贪造业了，造口业身业。但是如果知道的话，心中升起贪，知道的话，这个就是正念。所以有时候知道，有时候不知道，就是有时候有正念，有时候没有正念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因为只有阿罗汉才有180%的正念，我们凡夫啊，啊，反反复复的，有时有，有时没有。好，那心中升起贪，如是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如是知道心中升起贪，啊，这个如是就是说，你把贪看作是贪而已。贪是个心所，啊，如是知道贪升起了，啊，如是贪这个样子，你就知道贪是这个样子，叫如是。这个意思呢，也就是说你不把贪当作是一个我啊，这个如是啊是很重要的哈。心中升起贪呢啊，知道心中贪升起了，贪只是一个心理现象啊，一个心所，你知道贪升起了，你不把它贪是啊，我在贪，我在贪，贪是我，贪是我，我是贪，我是贪，你并不是这样的观照的啊。你如是知道贪是一个心所啊，升起了，那然后正念知道它贪升起了，看着它吧，啊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过后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它可能会更加强烈，或者会 消失。啊，每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啊。如果你的贪很强的话呢，你要它一下子消失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啊，但有的人呢，他性格就是比较少贪呐，而且他修这个无常观已经修惯了，所以贪升起啊，看着它，然后关照一下，无常，无常，无常，哎，啵一下就没了，消失了。啊，那嗔消失的时候，他如是知道。对不起，贪消失的时候，他如是知道贪消失了。好，昨天已经讲到了，贪不是我，啊，我们的一天里面呢，时常起贪的嘛，对不对？眼睛看到了贪，躺在舒服的床上也是有贪，贪这个享受；耳朵听到舒服悦耳的声音也是有贪。如果贪是我的话啊，那个贪升起了，我升起了；贪消失了，我死去了。另外一个贪升起了，我又重生了，死啊，消失了，我又死去了。昨天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，所以呢，从这个逻辑的推理呢，你就不应该认为贪是我，啊，那你就纯粹如实的知道贪升起了，知道它是个心理现象，升起了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然后它消失了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无常，无常消失了，这个叫如实，啊，贪升起，如实知道贪升起。贪消失，如是知道贪消失，这样会关了吗？明白哈，哦，嗯，明白是明白，只是贪升起的总是忘记，总是忘记，有总是忘记的要关照它无常，被它拉走了，造业了，啊，同样的嗔升起，嗔升起的时候要知道嗔比较容易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嗔很不舒服啊。啊，很不舒服，所以一升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啊，嗔升起，啊，知道，知道嗔升起了，正念提起正念啊 ，OK， 嗔升起了，知道，知道，看着它吧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那看它有什么变化，啊，如果你不要看它有变化的话呢，你就直接观无常也可以，如果你不要等待它看看它有什么变化，你就直接观无常，无常，无常，然后再看。这个嗔还在不在？啊，如果它消失了，那是最好。你已经体验了这个心理，这个嗔的生灭。啊，那如果你看不到它灭去，你如果能够关照它无常、无常、无常的话呢，你的嗔啊也是会减轻的，也是会减弱的。因为无常告诉你，这个嗔不是永恒的，它会变化的，所以你的心就会接受它，它是会变的，会改变的。啊，那你的嗔就会。越来越单薄，越来越减轻。那这个嗔消失的时候呢，知道嗔消失。然后接着下来呢，如果这个调举升起，啊，佛陀说啊，调举升起了，如是知道调举升起。啊，但是呢，很多人调举升起的时候呢，不是跟着这个调举打滚，就是随着这个妄念走了，走了，走了很久才知道。才惊醒，才醒觉啊，这个叫正念比较慢，缓慢，正念很钝。那知道过后，就昨天已经说过了哈，当你这个心调举的心升起，你只要有正念知道的话呢，因为正念是善法，调举是不善法，有善法升起，不善法一定是灭的，啊，善跟恶是不能够同时并存的。所以你只要提起正念，那个调举应该马上，不是应该呀，肯定马上就停止的。可能你没有看得这么快，因为你心太乱了，啊，但是它肯定是马上停止的，啊，只是说它停止的时间很短，又来了另外一个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它其实停了又另外一个，那停了又另外一个，只要你提起正念，它就停。你正念很弱嘛，另外一个又来了，你知道它又停。等一下又来一个，啊，所以它是断断续续，不是持续不断的，它是停了又生，停了又生，生了又灭的，啊，只是你的正念智慧不够清楚，所以你没有看得这么仔细而已。啊，那正念升起了，哎，对不起，这个调举升起了，知道啊，知道它停了，再回来呼吸，啊，因为，回来呼吸，如果没有其他的目标，就回来呼吸吧。如果有其他目标，你可以观其他的目标，比如说观受，啊，不喜欢， 不喜欢这个嗔，不喜欢这个调举，你就管你的受吧，或者不喜欢也是嗔恨啊，因为调举升起了啊，你没有办法克制它，你起了心中不快乐嗔恨它，你就观，哎呀，嗔恨的心随着调举而升起了啊，嗔恨的心，嗔恨的心，嗔恨的心，然后你可以，你可以默念啊，嗔恨的心，嗔恨的心，啊，这样的话会告诉你，嗔恨只是一个心所，你不要讲嗔恨，嗔恨，嗔恨而已，啊，嗔恨，嗔恨而已呢，你还会把这个嗔恨当作是我的，我的嗔恨，我的嗔恨，你就讲嗔恨的心，嗔恨的心。同时呢，也告诉你，嗔恨只是一个心所而已，提醒你啊，这样你就不会把嗔恨当作是我的，啊，贪爱的心，贪爱的心，贪爱的心，调举的心，调举的心，啊，这样告诉自己，啊。那有时候呢，你可以研究一下它的因缘，啊，比如说嗔恨升起来，嗔恨的心，嗔恨的心不会消失，啊。一直存在那边很长的时间，你就探索一下它的因缘吧，是什么因导致你的嗔恨，这个叫审查觉知啊，择法觉知，这个叫择去七觉知的择法觉知啊，择法觉知也是智慧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就问，哎，这个你这个不是在思维吗，啊，这个不是思维吗，这个思维择法觉知不单单是纯粹的看到它生灭，也包括一点的思维，因缘法你一定要思维的嘛，你不思维你怎么知道它的因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嗔恨升起不会无端端升起，因为佛陀讲一切法都是因缘增因缘灭，那我现在嗔恨升起的它不会无端端的升起的嘛，它一定有它的因，那你一定要去追踪它的因，这个追踪就是思维的。所以智慧也包括这种如理思维的，你不去思维你怎么找到它的因呢，你找不到它的因你怎么灭它的因呢，啊，你灭了它的因它果就消失了，啊，你灭果是没有用的，你灭果过后那个因都在那边，就像你把树砍了但是你没有把它根拔起来，那个树一下子又生了，啊，所以呢你一定要去追踪它的因哦，找到了他的因，那观他的因，无常无常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啊！观他的因，因灭的时候，你这个嗔恨就跟着灭了。所以这个追踪因也是很重要啊，追踪这个因缘法呢，才会去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。就像昨天我讲的这个禅那比丘啊，他就是没有追踪这个因缘法。所以那个我是谁呀，啊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。当你懂得追踪这个因缘法的话呢，这个我执就慢慢的会变得淡薄。好，所以这个观心的法门呢，第一呢你要有正念啊，第二呢正知，正知是观他无常啊，嗔恨的心你观他无常无常，贪爱的心无常无常，调举的心无常无常，过后呢有时还要再去追究他的因缘法，哦，或者你先追究他的因缘法也可以啊，嗔恨升起的在你还没有观无常之前，你可以追究一下为什么嗔恨会升起，找他的因，然后再回来这个果，然后看到缘与因果升起啊，因灭果灭，这个是十二因缘法嘛，无明灭行灭啊，行灭识灭，识灭名色灭，同样的，好，你最终它的因灭，你的果嗔恨心就会灭去了。过后呢，灭去过后你就观无常，无常，无常。这样懂吗？明白吗？好，很容易哈，一点都不难，一点都不难。只要这个烦恼升起，只要一有正念，它就不难了。最怕是没有正念被拖着走，那就很难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如果心中升起贪十次，你只要有正念两次，战胜它两次，你就应该感到安慰了，啊，感到安慰了。你要十次都知道贪的升起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们的正念不够强，包括我自己都做不到，啊，所以有时候啊，不可以要求太高，实际一点啊，心是很快的啊，只要你能够打 达到两次，看到贪生起正念，然后追究他的因缘，看到因缘生因缘灭，然后看到他无常，看到他无我的话，一两次过后呢，他对你心中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击。哎，这个是实修，因为你亲自体验了，以前都是听来的，现在亲自体验呢，你心中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击，那个时候你对佛法的信心就很强烈了，你也不会再怕烦恼的到来，因为你已经有了什么，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了啊，你已经有了宝刀啊，可以斩这个烦恼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呢是一定要学上来的啊。好，那其他的心，什么心都好，比如说忧愁啊，忧愁的心啊，那些有忧郁症的哈，忧愁的心也是如实的关照啊，忧愁的心升起了啊，难过的心升起了啊，要想办法有定，但是不能定啊，所以很难过啊，很难过，就关这个，你不会关的话，就越来越难过，越来越难过，可能坐在那边哭了起来了啊，所以你要懂得关。啊，难过心升起了，看着他吧，难过，难过。那在看他的过程中啊，在看这个心，各种各样的心的这个态度啊，要怎么去看他呢？啊，就是你心的态度要怎么看这个各种各类的心呢？第一，你要用第三者的态度。第三者，就是说各种各类的心升起了，你不要参与呀，啊，比如说难过的心升起了，你不要参与，就是不要进入那个难过的状态中。你一进入的话，那个我就来了，啊，你就被难过卷走了，啊，所以你要以第三者的态度，就像那个医生啊，帮病人开刀，他是感觉不到病人的痛的，啊。所以呢，你要当作自己这个医生啊，这个心中所升起的这些情绪啊、新的现象啊，你都不要参与。讲是很容易哦，哦，讲是很容易，但是你情绪很严重、很重的话呢，你就会马上参与下去了。但是这个理论一定要弄清楚啊，关的时候你的态度应该是以第三者的态度，不要参与你的情绪之中。或者另外一个说法，就冷眼旁观呐、啊。虽然那个情绪是你心中升起，但是你个正念呢，要冷眼旁观它，看它怎么起、怎么灭、怎么变化。你只纯粹是看到了，就像看电影这样看而已，不要参与，不要把自己当作主角啊、主角啊。好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。然后呢？上次我有提到说这个，舍利弗尊者有一位比丘问舍利弗尊者要如何达到啊观这个五蕴，要如何观五蕴呢？要以怎样的方法去观五蕴才能够达到解脱啊？那舍利弗尊者说要观五蕴，现在我们观心，心是一个其中一蕴嘛啊。观心的无常，他给了很多。因为如果有的人他认为这个无常这个字啊，他不相应的话，你就观生灭啊，你就用这个词汇生灭，或者不定的啊，坏灭的啊，无常的，你找一个你比较相应，但是他的意思是无常的意思啊，然后找他，因为字也是很重要，你用的词句啊跟你很相应的话，你的感受力特别强。所以这个在清净道论呢，就举了40多个词汇啊来观它啊，比如说无常的、生灭的、坏灭的啊、破灭的，那苦的，像见、像流、像肿瘤、像这个苦的，像刀割等等，它给了很多的例子。所以你选择一个你比较相应的文字来关照这个无常苦无我，无常苦我是个总文字嘛，啊，无我你可能不用关无我，你可以关它是空的，啊，虚幻的，没有自信的， 啊，这些都可以啊，你找你适当的文字，然后呢不要参与，最重要是冷眼旁观，以第三者的态度去关照各种各类的心，不要参与，以这个抽离啊，把自己呢跟那个情绪各种各类的心跟它抽离出来啊，这个是最好的观心方法了啊，你们今天就试一试吧啊，试一试才知道啊，这个方法你用得上还是用不上。好，那如果这个心你观了过，它灭去过后呢，没有什么东西的，你就回来按波念，或者回去持心禅。好，所以我们的基础呢，还是以刚开始呢，以持心禅或者是按波念为主。那突然间痛了，痛升起了，啊，痛升起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苦受。在这个观心的过程中啊，因为受跟心是同时升起的啊，你可以选择一个来观，你可以观苦受也可以，苦受分为两个，身的苦受跟心的苦受啊，你可以选心的苦受还是身的苦受，或者你观，因为苦受带动嗔恨嘛，你也可以观嗔恨，不喜欢的心，不喜欢这个痛的心，观它，不喜欢的心，不喜欢的心，厌恶的心，厌恶的心，看这个心怎么样变化。好，好，这样您清楚吗？清楚就试一试吧。OK， 好，谢谢。